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7号星期三。
下面是国际新闻。
上任一个星期的美国拜登新政府继续努力谋求与印太地区盟友合作，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拜登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星期二1月26号国会参议院核准他出任国务卿的当晚，就致电给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两个人确认了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布林肯仲致电南韩外长康京和，双方确认了美韩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关键。同样在星期二刚刚上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雷诺兹通话，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说，两位防长重申了会支持以理念相同的方式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奥斯汀部长此前分别与日本防卫大臣和南韩国防部长通过电话确认美日、美韩坚定的同盟关系。奥斯汀向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明，尖阁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中国海现状的企图。中国驻美国大使针对拜登政府上任一个星期以来的对华政策声明发表评论，称要听其言，观其行。崔天凯大使星期二1月26号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中说，拜登政府官员称在制定对华政策上需要有耐心，这个是好事，但光有耐心恐怕还不够，还要有理性、有诚意。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回顾反思一下最近几年的对华政策，找到问题症结所在，然后采取积极建设性的对华政策。一日前，拜登的白宫发言人沙奇将美中关系描绘为两国仍然处于激烈的战略竞争，拜登政府正在耐心地寻求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方法。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通过布林肯的国务卿任命案，布林肯正式成为美国第71任的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在任命听证会中誓言建立美国的领导地位，联手美国盟友建立统一战线，应对来自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挑战。星期二，美国国会参议院以78票赞成、22票反对通过布林肯担任国务卿的任命案。曾经在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过副国务卿的布林肯对于国务院并不陌生，他表示将会推动促进美国利益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还指出美国的领导对世界来讲非常重要。与四年前从副国务卿的职位卸任相比，布林肯面临一个大不相同的世界与挑战。德国总理默克尔批评中国早期的疫情处理不透明，未有与国际社会分享足够的信息。德国总理默克尔26号出席达沃斯议程视频对话会，并在讲话时做出如上的表述。他说，我们必须坦诚，我们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可能未有好像我们应该的那么透明，譬如中国就是这个病毒起源的问题所公布的信息，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政策。默克尔强调，清晰公开的交流是国际伙伴国家合作的关键。中国一名新冠肺炎死者的亲属要求会见到访武汉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他还说，专家组应该与受到中国政府压制的新冠患者家庭进行交谈。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中国批准了世卫组织专家团队的访问。中国政府未有表明团队成员是否会被允许收集证据或与家人交谈，只表示专家团队可以与中国科学家交换意见。全球主要股票指数提供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 MSCI 公司表示，在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人投资某些中国公司的命令尚未更新情况之下，截至到去1月27号，他将五间中国公司从其旗舰全球证券指数中剔除出去。这五间公司分别是中国广核集团、中国化工、中国核能电力、 中国船舶重工和浪潮国际将被剔除出测量全球证券市场表现经自由流通市值调整的 MSCI 国家指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介绍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我们会报道香港汇丰控股集团的总裁首次公开撑港版国安法。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认为必须要继续对汇丰施加制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政府突然间宣布突袭封锁油麻地强制检查，并且只是发现一宗确诊。有议员就批评这是成效低，好似军管式的行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继上个礼拜六在凌晨史无前例地在九龙闹市油麻地的佐敦部分地区首次实施封区禁足令，强制指定区域内7000多名居民在48个钟头内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在星期二晚，为了避免酒楼封声，更加首次实施无预警的突袭式封区强检行动，封锁了油麻地几栋大厦大约11个钟头。有关当局要求居民禁足并且接受强制病毒检测。香港政府说300多名居民接受了病毒检测，找到一宗确诊个案。有受影响的市民就批评封区强检成效低以及扰民。当地有区议员说今次的突袭式围封就好像军管式的行动，批评是一场扰民的政治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是香港的报道。
香港政府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23号凌晨4点宣布将九龙闹市油麻地佐敦部分社区划为指定区域，史无前例实施禁足令，强制指定区域内大约10000居民在48小时内完成新冠肺炎病毒检测，目标是达到小区清零，是抗疫一年以来最严厉的措施。佐敦一带的受限区域封锁接近48个钟头之后，星期一即是1月25号凌晨3点半左右正式全面解封。港府宣布封锁区内超过7000人接受病毒检测，发现13宗确诊个案，阳性比率是0.17%。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1月26号朝头早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围封佐敦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成功。不过他认为为免封区之前酒楼风声令到部分居民提前离开封锁区，下次相关行动要保密，缩小范围至到一条街或者几栋相连楼宇，以压缩居民不能够离开住所的时间。他表示期望做到突袭式封区。就在林郑月娥会见记者之后大约9个钟头，港府突然在星期二晚7点宣布引用防疫条例第 599J 章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即时封锁油麻地碧街和东安街一带，封锁区内有几栋住宅大楼的居民受影响，即时被禁足不能够离开封锁区，并且要接受强制病毒检测。民主党油尖旺区议员曾志明星期二晚到现场了解首次突袭式封区禁足强检行动，并且提醒受影响的居民接受强制病毒检测。曾志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被突袭式封区的3栋大厦当日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而且该区居民近日已经接受过强制病毒检测，他不明白为什么当局要封锁这几栋大厦。记者问及早前有专家表示 當局首次實施封區禁足令之前，其實油麻地、佐敦、深水埗等地區已經有多棟大廈的居民被要求接受強制病毒檢測，而居民亦都相當配合，願意即時接受檢測的比率高達九成。專家質疑，除非當局認為區內居民大部分不願意合作，否則冇必要實施呢一類封區禁足、限制市民人身自由的檢測方式。曾志明回應表示，他觀察油麻地和佐敦兩次封區禁足的實施情況，他認為當局有如實施軍管式的行動，批評是一場擾民的政治 show。
我看到今天和在佐敦的時候，其實他是有一個軍管式 的畫面出來。剛才上去大廈的第一批人呢，不是協助檢測的工作人員，而是他們的攝制隊，整套保護裝備，跟住有攝制隊，然之後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有各區的指揮官又下來打氣啊、揮下手啊，這樣完全是一個政治 show 來的。即係我覺得政治 show 你要做冇問題，你咪揾啲臨時演員去做咯，唔好揾啲街坊嚟搞。邊個將個政治係去搞香港市民呢？好明顯嘅而家。
曾志明表示，以上次佐敦油麻地封區強檢，動用政府多個部門超過3000人力，超過7000名市民接受強制檢測，只係揾到13宗確診個案。他估計每宗確診個案最少要花超過200萬港元，即是接近26萬美元。他批評成本效益偏低。
我沒有記錯，如果我初步計算，之前佐敦他找到13宗個案，每一宗未計食物，只是計幾個部門，當他假設時薪150元左右，他大約花了200多萬是找一個人。那究竟值不值呢？我想公眾都有考慮咯，即係佢可以之前用派5000蚊去氹人哋確診個案嗰啲去自己舉手，咁點解咩都唔做呢？即係香港人抗疫咗一年㗎啦，我哋要嘅全民派糖，要一啲嘅直接嘅金錢支援，而唔係將啲錢攞咗我身份證賣咗俾間公司，跟住就公司都賺唔到嘅，就直接跌翻落去地產嗰度交租。唔係咁咯，即係要齊心覺亦係需要，即係市民係要相信個政府係去做一啲嘢。如果政府做緊嘅嘢咧，而家係完全係欺壓緊市民，唔係叫市民去幫手。
民主黨油尖旺區議員李偉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喺星期二晚7:00突襲式封鎖油麻地碧街三棟住宅大廈。他認為選擇在放工時間實施封區禁足行動，嚇怕了部分居民，令他們不敢回家。他質疑封鎖社區的作用不大。
現在你見到的情況就是，好了，那些街坊人都未收工，那你叫回來，可能他來到見到，喂，哇，你搞到這樣，我還走嗎？即這個意義 是何在呢？那這是一個問題來的。即當然你可以說，我之後會捉翻佢，咁好啦。如果用你哋嘅，即係用政府諗法就係、是，喂，哦，佢你捉翻佢嘅時候，咁其實病毒已經擴散咗啦。即係如果真係有事的話，咁問題就係永遠佢哋係嗰個諗法上，係有少少狀況。即係究竟佢點樣去拿捏咧？我諗呢個佢哋真係要諗諗。
呢一次突襲式封區禁足強制檢測，圍封大約11小時之後，星期三即係1月27日朝頭早大約6:00正式解封。居民持有陰性病毒檢測的手機短訊和手帶可以離開封鎖區。有受影響居民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不滿港府圍封的安排，認為是擾民。
我現在忍不住，我就大興東球場做運動，在走幾個圈。為什麼呢？現在這個疫症呢，沒錯，是天災橫禍，即全世界有。但是為什麼你這樣做這樣小動作是擾民？
港府星期一宣布油麻地碧街封區強檢11小時，期間大約有330名居民接受病毒檢測，發現一宗確診個案。特首林鄭月娥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不要看小任何一個感染的源頭，行動亦都令受限區域裏面的居民安心。 林鄭月娥又表示，整個行動只是用了11個鐘頭，她感謝居民的合作，亦都要為大約380名來自民政事務總署、油尖旺民政署、深水埗民政署和警務署的同事點讚。林鄭月娥表示，這一次行動採用了抗原和核酸的雙軌檢測，以加快識別感染人士送院隔離。政府下一個目標是怎樣用好抗疫工具，走在社區出現感染之前，並且逐步達至清零。民主黨油尖旺區議員李偉峰星期一在電台節目表示，估算封鎖區域住了大約500至600人，但是昨晚大約有90多户沒人應門，只有330名居民接受檢測，即大約半數人做了檢測，估計部分居民可能外出工作，未能夠回屋企或者夜班工作，亦都有居民擔心屋企的仔女沒人照顧。他對晚上突襲封區檢測感到無奈，他認為令到居民夜晚睡不到，星期三又要繼續翻工。香港政府星期二公布，考慮到社會和經濟運作需要，由星期四即是1月28日起，政府部門除了會繼續提供緊急和必要的公共服務之外，亦都會恢復部分基本公共服務。市民要進入政府大樓或者辦事處，必須使用手機安心出行程式掃描現場的二維碼報到，才可以進入。公民黨秘書長梁家善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推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至今，市民對手機資料和私隱的保障有疑慮，亦都不希望私隱和個人行蹤被追蹤。他認為港府應該全面封關，由源頭堵截病毒輸入，而不是做一些零零碎碎不夠全面的政策。
而安心出行其實佢推出到今日咧，大家對於佢嘅資料點樣去存放啊，或者喺邊個時候用咧，其實我諗大家一樣係好存疑嘅。咁而更加大嘅問題就係、譬如佢話局部開放使用安心出行，但其實從來都唔去源頭堵截嘅話，咁一啲帶病嘅人，就算佢使用咗安心出行之後，佢一樣可以帶住啲病毒離開走噶嘛。咁所以個問題其實就唔係去做呢一啲濕濕碎碎、零零碎碎嘅，即係治標不治本嘅措施，而係應該由個源頭由封關開始去堵截呢個問題咯。我哋見到四波嘅疫情其實都係由外地輸入嘅，咁所以其實點解唔直接封咗個關，咁咪解決到咯？
香港政府去年11月6日推出安心出行手機流動應用程式。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一月初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的時候表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的最新下載數字超過43萬，他認為數字不令人滿意，對於會不會強制市民使用程式，薛永恆表示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香港汇丰银行冻结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及家人，以及另一个教会好伦社北区教会嘅银行账户。咁呢事件咧受到英国国会关注。咁出席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嘅汇丰银行两名高层喺会议上多次强调情况合法，亦维持较早前发表声明支持港版国安法嘅决定。不過目前在英國流亡的許智峰對美國之音回應這件事就表達失望，明言要繼續在國際社會上推動制裁匯豐銀行，警惕現有的銀行客戶需要面對帳戶被無理凍結的風險。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
英國國會核下外交事務委員會於英國時間星期二26日下午2:30舉行網上會議，特別就許智峰及家人被凍結銀行帳戶事件展開聽證。匯控集團行政總裁祁耀連與集團首席法規部主管科林貝爾出席會議接受議員的質詢。在長達90分鐘的會議中，祁耀連和科林貝爾多次被不同的議員質疑凍結帳戶的做法是不是恰當，和是不是有違道德，並懷疑匯豐銀行幫助中國當局打壓香港的民主自由。不管國會議員的問題措辭是怎樣，祁耀連不斷重複強調 汇丰银行在这次事件的处理上并没有任何的独特之处。他说汇丰银行与世界上任何一间国际银行在任何地方经营都必须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他说
I'm not in a position as a banker to be able to judge the motives or the validity of that legal instruction from a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y. I can't do that in the UK.And I can't do it in any market. It's as long as it's a formally constructed.
祁耀廉话：，企喺一个银行家嘅位置上，我唔能够评价一个政权或者执法机构发出法律行动指示嘅动机或者有效性。我喺英国唔能够咁样做，我喺任何市场上亦都唔能够咁样做，否则我就会犯上刑事嘅罪行。不过佢嘅回答引起出席会议嘅英国国会议员不满，其中嚟自保守党嘅博尔斯利议员指出，合法唔等同正确，喺道德层面上就更加唔能够企稳啦。
That you're saying what we're doing is legal, I get that. Do you think what you're doing is maybe not as ethical as it is legal because of the complex things, the complex ethical?
斯利话：你所讲嘅，你哋所做嘅系合法。我明白，你有冇谂过你所做嘅事情尽管合法，但喺关系到渐渐地侵蚀香港法治嘅时候，并非咁符合道德嘅标准。多位英国国会议员担忧，汇丰银行冻结香港民主派前议员及其家人银行账户嘅先例一开，将会有更多嘅香港人受害。嚟自工党嘅克里斯布莱恩特表示，独裁政权只要胡乱添加指责罪行，就可以要求银行配合封锁账户，并达到政治目的。布莱恩特对汇控集团行政总裁祁耀廉提出咁样嘅质问
：Would you accept that i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let's say it's not China or Hong Kong, let's say well Russia, wanted to clamp down on a political dissident?One of the easiest ways to do that would be to make up a whol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bout money laundering.
佢话，例如系俄罗斯，你会唔会接受佢为打击政治异己，受选用一个最容易嘅方法堆砌言辞，话某个人犯下洗钱罪呢？祁耀廉同样冇直接回答噶，只系强调汇丰银行最重要嘅立场系不作任何政治表态。避免卷入所在经营地点的纷争。当被议员问到去年六月份汇丰集团亚太区行政总裁黄东胜签名支持港版国安法是不是政治表态的时候，祁耀廉亦都没有回答是不是自相矛盾，只是强调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汇丰高层亲身经历香港自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以来的各种困难，看到街头暴力事件，认为支持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恢复社会秩序，使香港重新上回发展轨道是恰当的做法。他更加表明，除了黄东胜之外，该个签名联署获得290万香港人的支持。事件中的主角目前在英国流亡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说，这个是他第一次听到汇丰银行最高层公开地表态支持港版国安法。許智峰坦言對此表達失望，並批評祁耀廉在整個聽證上除了自相矛盾之外，就沒有更好的形容詞去形容他了。許智峰說，
他真的是第一次就是在一個公開的場合這樣去表態支持，所以在我來說他就很清晰的了，就是繼續願意作為打手，所以我譬如在國際上或者在英國的話，我 無論去到做任何游說，見到議員或者官員，我都會很清晰的。我認為即係匯豐呢一種嘅水態是應該受到制裁的，咁我都會繼續即係喺國際社會上面呼籲對匯豐或者相關涉事嘅啲人員去到做制裁。
許智峰認同一啲英國國會議員喺聽證會上嘅發言，認為英國國民應該考慮佢哋應否繼續成為匯豐銀行嘅客户。因為面對一間隨意迎合政權嘅銀行，佢哋喺未來亦都會遭遇被無理凍結銀行帳戶的相同處境。面對美國拜登新政府剛剛上台，許智峰堅持在推動香港國際線議題的時候，要讓美國認清中國獨裁政權的本質，需要繼續強硬對付和孤立對方，不能夠走回軟弱談判協商的舊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一以压倒性的结果通过拜登总统提名的财政部长人选耶伦的人事任命案，使到耶伦正式成为美国第一名女性领导美国财政部。而同时多名共和党的议员就致函耶伦，呼吁他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以84票赞成、1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确认了这位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出任财政部长的职务。这个是拜登政府上任不到一个星期以来参议院通过的第三位内阁的职位。上个星期参议院表决确认了拜登提名的海恩斯担任美国首位女性情报总监，以及是退役陆军上将奥斯丁成为首位非裔国防部长。耶伦的确认表决结果是15张票是反对，皆是来自共和党人。不过耶伦的人事提名是上个星期获得到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一在耶伦的人事提名进行前表决支持时就是这样说。两党对于耶伦的多项提名表示支持，反映了他令人惊叹的丰富经验，以及是他相当适合这个职务以应对美国在这个时代的经济挑战。不到一个星期前的确认听证会上面，耶伦指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同特朗普倾向于单边谈判以及施加惩罚不同，他是强调美国应该寻求投资基础设施以及是研发来加强自身经济，并且是同盟友合作。是否保留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加征关税是拜登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一些的关税迫使到中国作出了一些结构性的改革，但亦都提高了很多美国公司的经营成本。耶伦未有被问及他是否是将会保留这些措施。多名的共和党人在星期一联名致函耶伦，对于耶伦有关美中两国之间金融以及技术相互依赖所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评估表示关切，并且敦促他在应对中国经贸议题上面采取强硬的立场。包括罗姆尼、鲁比奥、科顿以及是萨斯在内的四位共和党人在联名信当中表示，作为拜登总统国家安全重要的顾问，在涉及到最具影响力以及是最复杂的国家经济方略的问题上面，很关键的就是你要能够向国会表明你的决定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议员继续说，你们要感谢你愿意考虑使用财政部获权下的经济工具来打击是中共的恶意行为，与面对类似挑战的盟友合作，并且在国内科技领域注入更多的资源。他们还表示，如果美国不承诺使用这些工具来应对经济挑战，并且在技术上将美国的金融利益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脱欧，这样仍然对于这样的战略后果表示担忧。科顿和萨斯在星期一有关耶伦的人士确认投下反对票，鲁比奥则是唯一一位缺席表决的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因故无法出席投票，但是如果可以参与表决的话，他将会反对这项耶伦的人事提名。已年74岁的耶伦曾经在克林顿第二任的政府时期担任首席经济顾问，参议院的确认使到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执掌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央行以及财政部这三大经济决策机构的财经领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二以78票赞成、2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拜登总统提名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任命确认。这名即将掌舵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新任国务卿究竟是谁呢？现在我们就同大家勾画一番。安东尼·布林肯在1962年在纽约出世，他幼时的父母离婚之后就跟随他妈妈长期旅居法国，在巴黎就读双语学校，所以就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法语。 他在大學時期，布林肯返回美國就讀哈佛大學，並且在198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隨後開始在紐約和巴黎兩地做律師，並且開始參與一些政治活動。布林肯的親生父親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曾經擔任過美國駐匈牙利大使，而他的叔父就是駐比利時大使。布林肯的繼父是一名波蘭裔的律師，納粹大屠殺的生還者，曾經做過法國總統的顧問。布林肯的同父異母的姊妹目前是一間總部位於巴黎的促進多元文化理解的非營利組織的負責人。從布林肯的個人經歷和他整個家族和歐洲的淵源來看，布林肯對歐洲有著深厚感情和了解，這個使到他可以在外交上堅定秉持美歐同盟的理念，強調加強和歐洲的關係和對北約的承諾，無論是應對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疫情、貿易、核擴散，定抑或是中國，布林肯的解決之道總是圍著一個核心，就是和歐洲盟友合作。國際化的經歷和視野亦使到布林肯成為一名多邊主義者，他強調通過國際協議和多邊組織去解決各種問題。在布林肯的眼中，美國在多邊組織當中的參與度和領導力是非常重要。布林肯和拜登有近20年的交情，2002年布林肯成為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助手總管，而在這個時候，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正是時任德拉瓦州國會參議員拜登，而從那陣時開始，兩個人在參議院密切共事了6年，工作上的合作亦伸延至私人友情。2008年當拜登決定第二次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的時候，布林肯加入了他的競選團體，後來拜登作為奧巴馬的競選拍檔成功當選副總統，布林肯就隨之進入白宮，先後擔任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和總統的副國安顧問，並且在2015年1月上任國務院的第二號人物副國務卿。在2020年拜登決定第三次向白宮邁進的時候，布林肯毅然從自己創辦的地緣政治及政策諮詢公司離職，加入了拜登的競選團隊，擔任高級外交政策顧問，為拜登的當選立下汗馬功勞。20年來，布林肯是拜登在外交事務上最為信賴的人，這個亦代表著他有可能成為一個對總統的決定產生較大影響的國務卿。布林肯認為外交需要威脅力的補充，他曾經說過武力可以是有效的外交必要輔助。2003年時任參議員的拜登正是在布林肯的輔助之下對伊拉克戰爭投下贊成票。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布林肯主張美國更加積極地介入敘利亞衝突，並且不理和拜登的意見相反，支持對利比亞的武裝干預。不過布林肯對美軍在海外的軍事參與亦抱有謹慎，他曾經批評過美軍在伊拉克介入太深，認為美國不應該重蹈做得太多的覆轍，亦要避免犯相反的錯誤，亦即是做得太少。布林肯曾經多次明言中國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他在1月19日在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提名確認聽證會上說，特朗普總統對中國採取較強硬的立場是正確的，但是同時布林肯對前國務卿蓬佩奧認定中共對維吾爾穆斯林進行種族滅絕表示認同，還表示相信中共在新冠病毒問題上誤導世界。不過布林肯又表明他只是認同特朗普對華的基本原則，並不認同特朗普所採取的具體路線。在布林肯眼中，應對中國挑戰的最佳路線就是提升美國本身的實力，包括加強和盟友的關係，以共同對北京施壓，提升在國際機構當中的領導地位，並且為美國的價值觀挺身而出。布林肯說將會考慮為香港人提供庇護，並且致力於確保台灣有能力防禦中國的軍事威脅。除了美中競爭，布林肯亦多次表示美中兩國在氣候變化、武器管控、疫情等全球議題上合作的必要性。不過他又強調美中合作的前提是美國要站在強勢地位上和中國接觸。在去年9月美國商會的一場活動上，布林肯說美中完全脫鈎是一個錯誤，他表示這個是並不現實，而且最後會適得其反。布林肯在華盛頓打滾了幾十年，經歷克林頓、喬治布殊和奧巴馬三任政府，工作足跡遍佈美國國務院、白宮和國會， 呢個使到佢喺官僚政治體系當中具有豐富嘅經驗同深厚嘅人脈，亦為佢帶嚟咗非意識形態化嘅共識替造者呢個聲望。多名拜登未來的內閣成員和親密顧問，例如剛剛被參議院確認的美國情報總監海恩斯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都是布林肯的多年朋友。布林肯全家幾乎都曾經是華盛頓的圈內人，除了他的爸爸、他的叔父和姊妹之外，他的太太埃文瑞恩亦曾經做過希拉里·克林頓和拜登的助理，還曾經擔任過國務院負責教育和文化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甚至是布林肯夫婦婚禮上的座上賓。這種深厚的根基或者有助於作為國務卿的布林肯可以周旋於政治紛爭，和白宮和國會密切合作，在他所推動的議程上獲得更多支持，亦注定了他將會成為華盛頓頗具影響力的聲音。而在外交事業之外，布林肯還是一名吉他手來的。據他自己介紹，他主要是彈藍調和搖滾，年輕時亦彈爵士樂。布林肯的樂隊曾經在音樂串流媒體上發行過兩首單曲，分別叫做 Patron 和 Lip Service。咁美國政治媒體 Political 就開玩笑地話，呢兩首歌歌名有可能喺潛意識裏面暗示出布林肯作為國務卿即將會推動啲乜嘢嘅外交政策。咁除咗音樂之外，足球亦係布林肯嘅一大愛好。佢曾經每個星期日都喺華盛頓同外交政策圈嘅朋友一齊踢波。咁佢嘅波友係包括多名國會議員同國務院嘅官員㗎。以上係美國之音嘅一篇報導。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最近啱啱有所降温嘅中韩泡菜之争，近日有因为中国嘅网民要求一名南韩嘅网红就佢点赞力挺南韩菜包肉同泡菜嘅言论道歉而重新燃起战火。事件凸显出中韩之间多年嚟嘅文化纷争以及民族主义嘅情绪。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喺华盛顿嘅报道。
近日拥有530万粉丝的南韩食播的网红，因为点赞中国那些家伙是现时诱惑菜包肉是他们传统文化的留言，被一些中国网民称为是辱华。中国网民还指责他们多次是不尊重中国饮食文化的留言是按赞，要求他们对不当行为向中国道歉。该名网红在1月16号晚在微博道歉，声称这个真是很尊重中国饮食文化，而他的道歉引起了南韩的粉丝的不满，批评他为了钱抛弃国家。随后他就在 YouTube 直播当中的南韩粉丝解释，因为中国粉丝一直是在这里骂，所以经纪公司要求他道歉，而他当然认为菜包肉以及是泡菜是南韩的文化，并且对引起了争端觉得是无语。结果他这段的解释又被中国网民截图放落是微博，火上加油。在中国网友仍然嫌弃跪得不够端正的骂声当中，他的中国经纪公司1月17号火速宣布同他解约。他在19号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写下了长文的说明，在解释完争议前因后果之后表示，如果中国人感到被背叛以及是生气，是因为误会他同意贬低中国人的留言，这样他就是应该道歉，不理是什么的原因都是在他的频道上发生，这个亦都是对喜爱支持他的人的道义以及是礼仪。他同时亦都强调，但是如果为了要在中国活动是就讲话泡菜是中国的，我就不是在中国活动，同样中国人亦都不需要为他在南韩的活动就说中国食物是南韩食物。这个部分中国网友是会理解，目前他在中国平台的粉丝人数狂跌，不过他的 YouTube 粉丝他是快速地增加到538万。这次的争端是在去年的中韩泡菜之争的延续。2020年11月26号中国市场监管部是发表泡菜行业国际标准正式诞生的报道，声称从今以后中国泡菜在国际市场将会更有话语权。 報道話，由中國主導制定中國泡菜之鄉四川眉山市牽頭的泡菜行業國際標準經歷了三年半之後，通過國際標準化的組織投票，形成是泡菜規範以及試驗方法的國際標準。該國報道話，該項的國際標準的成功問世將大大提升中國泡菜在國際市場的地位以及影響力，亦都將進一步擴大東坡泡菜的國際知名度，對中國泡菜產業是更加優勢、更加強的方向發展，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一向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在轉報道消息的對使用標題中國主導制定泡菜業國際標準刊媒炸料泡菜宗主國恥辱，聲稱這個標準意味著中國的泡菜產業成為了國際泡菜市場的行業標準，泡菜產業的技術標準被世界所認同。環球時報仲語帶輕蔑的咁表示，值得一提的就是這次參與制定的泡菜行業國際標準的專家當中，並未有來自一向以泡菜宗主國自居的南韓的專家。事實上，早在2017年南韓泡菜貿易逆差達到了創紀錄的4728萬美元，泡菜的進口量更加是達到出口量的10倍以上，在南韓泡菜消費量當中進口比重是大約是佔 35%， 而這些進口泡菜就有 99% 是產自中國。還是補充說，南韓所謂的泡菜宗主國的地位早已經名存實亡，雖然國際標準化組織的清單明確地表示這個文件不適用於韓式的泡菜，但是還是等媒體的說法似乎有意模糊中國泡菜這個是南韓泡菜的區別，這個引發了南韓人的不滿，觸發了一場中韓網民就泡菜標準問題的社媒口水戰。有南韓的網友聲稱中國的說法是胡說，真是偷走了他們的文化的小偷。中國網友真是說，南韓最喜歡將別人的東西改良一下就說是成為自己。據韓聯社去年11月29日的報導，中韓網友有關泡菜之爭促使到南韓官方表態，對四川泡菜成為了國際標準不以為然，聲稱中國四川的泡菜與是南韓的泡菜是無關。南韓農林畜產食品部是堅稱中國泡菜的國際標準並不意味著是南韓的泡菜的國際標準，因為早在2001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食品標準委員會就制定了南韓泡菜的國際標準，中國制定的標準只是涉及到四川嚴積發酵的蔬菜，他們的文件亦都確認了不適用於南韓的泡菜，而不將南韓泡菜和四川泡菜加以區分地進行報導是不恰當。因此南韓的一位知名大學教授真是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中韓泡菜之爭。據《香港蘋果日報》的報導，南韓誠信女子大學教授徐享德1月18日在《紐約時報》美國版亦是國際版刊登了一則宣傳南韓泡菜的廣告，標題就是南韓泡菜是獻給每個人的，介紹南韓醃製的泡菜的文化2013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是作為名錄，以及是泡菜數千年來一直是南韓最具代表性的飲食以及是發酵的食品。一名教授在接受採訪時候表示，這樣做是要告訴全世界知韓式的泡菜是南韓人的。徐享德表示，與其對中國毫無根據的泡菜工程加以響應，不如讓全世界獲取更加準確的訊息。他還將廣告上面是傳至是 Instagram、臉書等社交媒體網站宣傳，他還說今後還將會作為韓英中文版泡菜文化以及歷史宣傳的視頻。南韓內閣與大學全球安全合作中心所長黃在浩教授是對美國之音表示，對他個人以及多數南韓人來講，泡菜之爭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會影響中韓之間的關係。
這個不是那麼重要的這個話題，部分網民這個說了什麼，這個大部分老百姓啊，現在
他说这个不是那么重要的议题，部分的网民说什么，大部分老百姓现时这个他们现时都是未有倾谈过，
乜嘢炮臭嘅事情，一两次佢睇到报纸上面写嘅，但系现时韩中之间冇呢个问题，呢个系一个点样打击到两国关系嘅文化或者社会问题都唔能够。中国知名独立学者荣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韩炮赛之争反映出好多网民嘅民族主义情绪，而随住近年嚟中国国力嘅强大，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些年就是民族主义是非常嚣张嘛，是吧？国力强大了，富裕的是吧？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吧，表现得更加充分。那么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呢，他
荣剑表示呢个年民族主义系非常之嚣张。国力强大富裕起来，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显得是更加充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出来的的确确亦都是全方位，它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上面的一些毛病，深层次的一些问题，是他们民族主义泛滥过程当中的一个文化现象，对中国来讲当然比较极端，从中国和南韩来讲，就他个人观察来讲，双方都有这种民族主义的张力，这种对抗的情绪。中韩网民过去多年以来，网络上面经常指责以及是攻击对方在文化上的抄袭，其中就夹杂住不少的谣言以及民族主义情绪。荣剑表示，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很大程度上面就是由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是煽动，如果中国官方不对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泛滥加以压制，会严重冲击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是形象。
这家报纸呢，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大本营，或者是个发源地了。很多的这种民族主义的，
荣剑表示，呢家报纸可以讲话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大本营，或者是一个发源地。好多个民族主义情绪的民间的表达，以及呢家报纸有好大的关系。呢种现象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如果中国的官方的媒体不加以控制的话，放大北京的呢种民族主义的闹剧会不断咁演出。他对中国对外开放以及系树立一个正面文化形象是非常之不利。旅居美国的原人大教授、社会学家周孝正就表示，所谓的炮脆之声，实际上是一个带有片面以及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闹剧，双方的网友应该认识到，在漫长文化的发展以及交流过程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的狭隘争论毫无意义。周孝正亦都批评《环球时报》为宣传民族主义情绪，就好像一根搅屎棍，挑动是非，经常是搞极端。呢次则是过度解读了四川泡菜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国和南韩有传统上复杂的历史渊源，两国传统物质文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十多年以来，南韩在文化遗产申报上面动作积极，宫廷宗庙祭祀是礼乐。江陵端午祭、南韩的拔河等先后入进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2005年11月，在南韩的江陵端午祭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指定为是人类口头以及是非物质遗产之后，南韩将端午节的身为的传闻就是在中国北京而走。虽然经过包括官方在内的多方后来辟谣，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南韩抢了中国的端午节。而实际上，江陵端午祭是南韩江陵地区农民在端午节的时候特别有一种叫做毛族的祭祀活动，这个并不是特别指一种的节日，与中国的端午节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中国端午节的很多习俗在江陵端午祭当中是找不到影子，而端午祭中的祭祀、演戏、游艺等都有着浓厚的南韩民族特色。而此后，中国端午节在2009年成功身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而就在炮赛之争的几个星期之前，中韩网友去年还上演了韩服之争。漫画博主在11月1号在推特上面是晒出古风混搭的一种作品，引发了南韩的网民批评抄袭，声称风格不是古风混搭，而是中国与南韩的风格混搭，因为图中的帽以及服饰都是南韩的。中国新剧上食的演员许海4号是公开剧中的大帽汉服造型自拍，又引来了南韩网民声称是穿韩服，而中国网民反驳话韩服源自汉服。随后该剧的编剧兼制作人
于正上阵系斥责南韩嘅网友冇文化，声称南韩喺明朝时就已经系中国嘅属国，服装就系沿用明朝噶，引发中韩网民大战升级。而韩国嘅网民就回骂，将明朝嘅服饰证据全摆出嚟睇睇，你哋有戴过官帽、硬服、韩服，话成系汉服，你哋先至系冇文化。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过去几年嚟，印度同中国嘅边境争议使到双方关系更加紧张，但系同时印度同台湾嘅往来就日渐增加。印度社会当中亦有越嚟越多嘅呼声去呼吁印度政府同台湾加强关系。分析人士话，新德里喺一中政策之下，将会持续喺同台湾嘅关系上保持低调谨慎。但系双方嘅关系有好多值得发展嘅空间。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印度同中国军队边境冲突不断，上星期响喜马拉雅山边界再度发生冲突。1月24号，双方举行咗第九轮嘅军事会谈，希望能够缓和边境嘅局势。在印中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之下，印度和台湾的关系过去几年来亦都在低调发展，新冠疫情蔓延以及台湾应对疫情的出色表演，使到台湾在印度能见度随之增加。去年5月，印度最大反对党国民大会党的国会下议院议员乔道里，以及是印度外交部有联系的有关系的新德里观察者研究基金会主席萨兰，都发推呼吁印度政府支持台湾参加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的活动。乔道里在推文当中还表示，印度应该给予台湾外交承认。乔道里的推文后来据报在压力之下删除。各大党领袖夏尔马法推话，乔道里是发表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该党，该党重视印度和中国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乔道里的删文的现象反映出印度和台湾发展关系的政治顾虑。观察人士说，印度在和台湾交往上一直都会采取非常之谨慎的态度。新德里智库马洛哈尔巴里卡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东亚事务研究专家潘达博士，专门负责该个智库同中国、南韩、日本以及台湾的一轨半以及是二轨对话，著有好多的包括印中关系、印台关系以及是南亚安全的著作。上星期，潘达从新德里参与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视讯讨论当中指出，正如美中关系的动态和美台之间的积极发展联动一样，印台关系和印中关系亦都有联动性，印度和中国之间历史会影响到印度和台湾关系如何发展。在政治上，它会是一个低调的关系，很多方面要看美国的反应，亦都有很多要看地区对台湾的态度，印度会以此作为是参考。潘达话，印度同台湾有三个领域系可以聚焦同合作。首先系教育，因为台湾希望能够维持与中国唔同嘅认同，教育系一个最佳媒介嚟达到呢个嘅目的。对印度学生嚟讲，无论系学习中文、理解台湾同中国之间嘅复杂关系、认识到台湾以不同于中国嘅形式存在，呢啲都系有利于台湾嘅情况。而此外，由於印中關係出現問題，印度亦都喺度增加同台灣嘅經濟、智庫以及知識界網絡嘅連結，未來呢個領域嘅合作應該係會越嚟越多。第二個領域就係科技，包括半導體在內。潘達表示，印台正在討論如何推進彼此喺呢一方面嘅合作，其中網絡安全係一個雙方仲有更多空間可以合作嘅領域。另一個領域係雙邊以及係地區嘅問題。这个就是投资以及经济合作，亦都涵盖农业、基础设施以及是连通性等议题。台湾已经是展现极大兴趣在印度投资，印度亦都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投资。他说，
自去年印度同中国发生加勒曼河谷事件之后，印度已经在这里转移对中国的投资，而印度越是同中国是脱欧，亦都是会越朝台湾的方向移动。因此大家都应该会提到印度同台湾在经贸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潘达提醒话，关于香港人权问题以及任何涉及到更加紧密公民社会连结的议题，都不大适合被包含在这个的范围里面。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新德里对这些议题仍然是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他说，由于历史上印度和中国在关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议题的紧张，印度政府在处理涉及到西藏人权议题或者倡议的公民社会的活动的时候，总是非常之谨慎以及保守。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负责人马丹近日亦都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印太地区安全框架的讨论当中亦都提到，印度和台湾的关系仍然有很多的开发的空间。不过在谈入到印度关系的发展前，马丹就说有必要先了解几个前提。首先是印度官方持一中政策，虽然自2010年之后就他就不愿明确地重申这个立场，其次是印度不会抛弃一中政策。虽然由于印中边境争议，目前双方关系处于是特别敏感的时刻。在这两个的前提底下，马丹认为印台关系还有很多未有开发的空间。几个的趋势都反映出双边关系存在着很多的潜能。首先就是新冠疫情后台湾在印度的能见度大大提高，印度人民对台湾是有正面的印象，媒体亦都多次采访台湾的高层官员，包括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数码政委唐凤等，这个就是在过去是极少见到的情况。其次，印中边境的冲突之后，印度对中国的看法渐趋强硬。马丹说，印度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中国政策的声音，而另外就是中国正在应对新冠疫情和印中边境争议的作为对印度的经济、教育以及科技政策产生影响。印度政府对中国在经济、科技、通讯、公共外交以及教育等各个方面活动开始加以限制或者提出质疑，这个可能亦都导致印度寻求开发其他替代的选项，包括资本、科技以及知识，这些对台湾都有非常之是有利。马丹认为台湾可以采取两个方式来改善和印度的关系，一就是建立并且扩大和印度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人士的外交往，比如是经济、教育、观光、旅游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增加台湾和印度地方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媒体及学生的接触。印度正在寻找非中国的替代选项，这个和台湾同样试图要分散市场的需求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深化印台之间不响雷达上的防务和情报以及半隐形政治关系。马丹说，台湾和印度可以常态化彼此外交官以及军事人员的往来，以往这种往来多半极为是有限而且是不定期，双方还可以增加彼此国会议员以及政党的交流，同时台湾亦都可以和印度分享情报，包括进来的地区情势以下对中国的观察。马丹认为，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对印台关系的发展亦都可以起到促进作用，例如美国可以提供印度和台湾发展非官方关系的经验，亦都美国和其他国家亦都可以为印台的更多接触提供平台，譬如是通过外交以及是军事演习的项目，或者是让台湾参与国际体系，一方面亦都能够确保台湾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包括鼓励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一轨半或者二轨半的对话，比如是四方会谈的一轨半对话就可以将台湾包括在内。台湾驻印度代表郭宝宣去年11月接受印度斯坦时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与印度的东进政策是有汇聚之处，双方亦都有共同的民主价值，现时彼此是在面对的新安全威胁上汇聚， 例如其他国家对国际共同秩序与价值以及新冠病毒的忽视，都为台湾同台湾的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都是为印度同台湾的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